首先，我盼望回应刚才前面那些释放信息弟兄们的话，说到这一次的这个训练的重要性和它的战略性。我知道我们在经过了所有的生命读经和结晶读经之后，我们共花了48年的时间，弟兄们在主的带领下，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信息，这12篇信息，这不是一件小事。你可以说这12篇都是结晶，可以是12个结晶，结晶中的结晶。这些都是说到主恢复中中心的负担与现有的真理。这是可以说是李弟兄的执事在他最后的3年半的期间的这个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从1994到1997这段时间。我们何等有福能够在这个训练里，我感觉非常蒙福。如陈世弟兄所说，他觉得他是蒙福的，我也觉得我是蒙福的，我是个蒙福的人。我们都非常的蒙福能够听见这些话，能够看见这些事，也能讲说这些事。我不相信呢，在已过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有另一个基督徒团体是像我们这样。我们今天还在寻求主的心意是什么？当然，我们不敢说所有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简要的来看，即使是在使徒的时代，这个启示就释放了。不过呢，也只是在一群少数的信徒中间，在一个有限的地区范围之内。但今天在主的恢复里，这些真理呢，已经传播到了全球的5大洲，也包括各邦各族的人，各种肤色，各种语言。主恢复的见证，这个见证已经传播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散布在全地。这一周呢，借着这12篇信息，12个结晶，对我们来说，这都该是12盏灯，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直到主的显现。我不相信有其他的教训，或说其他的道理是我们该为其而担忧的。主的恢复不是昨天才发生的。当然我们知道，自从马丁路德的时代，在那里主的恢复有一个重要的一步。从那时开始呢，后来主就兴起了，在中国兴起了尼托森弟兄，这只是100多年前，我们当然是与此非常相关。主是一直往上的，像爬一座山一样，主恢复像一座山，把我们一直往上带到这个高峰。这12篇这个大的结晶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达到的。这12篇信息代表了主现今的中心的负担，还有现今的真理，这些都是我们当持守的，我们也当实行的，我们也当活出，在我们的余生，我们都要活出这些真理。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顾到那些基要的基本的真理。当我们今天不是活在16世纪，我们今天是活在21世纪，并且呢我们是非常接近主的再来。所以呢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说，主啊，今天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为起而活的，没有什么我们当做的，我们只该留在这些事中，就是主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个结晶，这12篇信息。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说，这12篇信息很容易就可以再把它化成120篇的信息。我们可以用更多信息来讲这些题目，我们需要一生的时间来进入这些题目。我知道今天这一周我们很多圣徒在听这些信息，可有人在那边搔搔头说，这弟兄在说什么，我听不懂，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我太觉得太奥秘了。我们今天晚上要讲到香条，讲到基督身体的实际，这是另一个非常奥秘的题目。但你们不要担心，不管你是现在完全理解还是不理解，我们都要把这些存在心里，我们要听聆听这些话。即使今天下午陈时兄在那里读那个纲要，我就实在是觉得很这个惊奇，我必须承认很多这些点都是我不能完全领悟的领会的。这些点都写在那里，都写在书上，都写在执事的话语里。今天有再一次的重复的对我们的讲，有再一次的被我们来接受，我们都在这里努力，不光只是要来接受这些事的知识，更是要有这些事的实际。这是需要花时间的，但是没有关系。我特别觉得受激励，在这里看见许许多多的年轻的圣徒在这里参与这样的一个训练。我们知道在已过这些年间，有许多年长的成熟的弟兄们到主那里去了，他们是非常被主也被这些真理所构成的，但是呢一一的他们到主那里去了。我感谢主，我们今天这里有许多年轻人，不光是学员，在我们教会生活中也许多年轻的圣徒被主兴起来，你们都在这里继续的在主的恢复中，这不是一件小事。所以一面呢，我觉得这个训练不只是一个复习，否复习一些已过的信息，不是的。首先我认为这些我们是在这里证实肯定这些主的结晶的说话，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现今的真理，什么是主恢复今天中心的负担，直到他的回来以前。借着我们的听，我们在这里呢，借着我们的说话，我们在这里肯定证实这是主的恢复现今的真理，是主今天跟上时代的中心的负担。我们要活出这些事，直到主的再来。第二呢，我要这么说，这一次的训练呢，我们可以呢把它看作是一个这个交棒，我们把这个棒子呢交给年轻的一代。在这里我们有12篇信息，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要接受这个，你们要以此带着这个来奔跑。不管年长圣徒到底能不能活着见主，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相信你们许多年轻的可以，你们现在就知道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了，你们的责任就在这里， 就包含在这十二篇信息里。赞美主，你难道不喜乐你在这里吗？我在主的恢复已经有57年了，我是从来没有后悔的，从我受浸到今天从来没有后悔过，每天我都非常的感谢主啊，主保守我在这里，一直留在主的恢复中。如果我有另一生，我还要把它献给主，献给主的恢复，是值得的，这是值得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每一天。在地上没有别的值得我们为其而活的，我们是该尽些属人的义务，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但是呢，同时我们知道还有另一个范围，有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我们在这里在属人的范围里生活，我们同时也在享受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这是我们过生活的方式。好，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四篇，我们来看香调与基督身体的实际。表面上来看呢，这两件事，这两个主题，香调与基督身体的实际，好像是分开的两件事，好像是毫不相关的，表面看来是这样，但事实上呢，圣徒们，香调完全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呢，也是香调的结果。香调这个词呢，是我们常常用的，在这些年间我们常用这个词，我们是当作个平常的词在用，我们几乎什么事都叫做香调了。哎，我们要不要去喝奶茶来香调吧？我们去这个野餐香调吧？几乎每一件事都是香调了，香调香调。我有点担心，我们病呢，并没有真正的进到这个香调的内在的意义，内在的意义里。这是要照着李弟兄的定义，也照着圣经里的启示。我们对香调的这个的用法呢，我很遗憾的说呢，好像就是跟这个世人没有什么差别。在世界上，世人他们也说要调啊，他们也说不同国家要来在一起啊，要调啊，你要出国去留学啊，你要学别人的文化啊，你要调啊。但是呢，这个远远的不是圣经里所启示的香调，特别是在利未记里我们看见的数记。吕弟兄在他的执事里，他用香调这个词，这里那里都用到，其实在许多地方，即使是早年他也讲到香调，但是那个时候是比较一般性的，比较呢是说到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交通，我们需要更多调在一起。但是呢，是直到1991年、92年，当他来到这个神命定的路，讲到这个活力牌的实行的时候，他呢就专门一种专特的方式来讲到香调。他说我们要实行活力牌，要执行出神永远的经纶，我们就需要有香调才能有这个活力。香调是叫我们有活力，我们都是四散在各自的地方，各自的这个范围，我们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努力，我们想做这个做那个。李弟兄就领悟，我们若是这样四散的、单个的、个别的，我们就永远不能有活力，我们就不能对主是有用的。所以在活力牌 的交通的那些信息里，在那些年间，他就强调，非常强调商条。商条在那个时候是关乎我们的活力，关乎我们的活力。然后到了1993年5月，他做了一件从未做过的事，他招聚了在南加州的众召会来在一起，在一个这个旅馆，在安纳汉，我记得是 Hilton 希尔顿的这个旅馆，他把圣徒招聚在一起，在一个周末有一个香条特会，我还记得那个是一个香条特会，我还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个词“香条特会”这个词。在那个周末，有七篇的信息，七次的聚会，李弟兄讲了一些信息，但不光是他讲，他也与一同有47位的弟兄们一同释放信息。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些都是当年在那里有释放信息，李弟兄带头，他先讲了一些信息，然后后面有一些信息跟着，一共有47位的弟兄，那是前所未有的，那以前没有这样的事，那是李弟兄当时所做，他后来也没这么做，但那对我，那是一个非常叫我开眼界的，我可以说那是一个香条特会的这个产生是从那里起源的。以前我们有训练有特会，但从来没有个所谓的香条特会，那是香条特会的一个诞生。然后1994年的5月呢，他就释放了一个特会，那个题目呢就叫做关于香条的实行，关于香条实行。当时我看见这个题目，我非常高兴，我说哎，我们来学习怎么香条了。就我相信我们很多参加那个特会的呢，听完信息以后呢，我们就更困惑了，我们就更不明白什么是香条了。我相信我们当时很多人是有一点点的失望，因为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是很实行的，关于实行的。李天宏在那里说到香条的这个目的需要意义，那个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但对李弟兄来说那个是非常实际的，那个、是关乎实行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所谓的实际或实行是要一二三次你给我列出来步骤怎么做，但对李弟兄不是这样，他领悟这个香条呢这件事必须是要实行的，但是呢你要实行你就必须看见这个香条的需要、香条的目的还有香条的意义，诸如此类。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看见，没有看见这一些以更深的方式、一个透彻的方式，而只你如果没看见就想要去有一种外面的实行，那就只是变成一种社交了，变成一种肤浅的事。但在那一次的特会里呢，李弟兄啊，他实在是深深的进到香条的这件事里，他这按照神的话深深的讲到这件事。虽然对你和我，虽然感觉可能不是好像关乎实行，但事实上是关乎实行，它是一个新的开启，叫我们看见什么是香条，并且看见香条是可实行的，可实行的。如果你对这件事敞开，你如果是愿意的，是敞开的，你把你的全人愿意让你的观念被移除，那你就能进到这些香条的实行，不是按着你天然的观念来实行。所以这是这篇信息的一点背景。我实在盼望呢，我们这篇信息之后呢，我不敢说呢我们就能够完全的领会什么是香条了，不敢这么说。我们可能还是会还有我们所谓的按照我们天然观念的实行，但是呢我盼望有一些种子能够种到你的里面，让你领悟实行远远不只是一些哦来在一起认识一些新面孔与一些人相调，不只是这样。 我当然不是说，我不是说上条没有这部分，但那并不是上条的深处的意义。那什么是上条呢？好，我们要来看，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这是灵前十二章二十四节。当我们用调和这个词或相调，根据我的观察，我们大部分是讲到一种的社交，哦，就是不同的人来在一起，哦，一些新面孔来在一起。但是当保罗讲到调和，他是在灵前十二章二十四节，他是讲到身体的调和。你要读十二章二十四节，你要领悟这个灵前十二章的这个上下文。在这个第十二章，保罗是说到什么呢？他说到在身体里有各个肢体，有的肢体是比较强的，比较俊美的，有的是比较软弱的，是比较不俊美的，有的呢是看起来呢好像比较重要的肢体，有的好像看起来像是脚，是好像比较低的，好像比较不重要的。但是呢，保罗说眼睛不能对这个脚说我不需要你，也耳朵也不能说我不是眼睛我就不属于身体，他们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不像你所以我就不属于身体，不能这么说。那有的是脚的呢，他们是好像在最低的地方，他们说哦，我们好像不是像眼睛这么高这么美丽，我就不属于身体，也不该这么说。保罗说不行，即使身体上比较不俊美的，他需要更多丰盈的体面，他要更多丰盈体面加给他们。然后二十四节，在二十三节，他说身上肢体我们以为比较不体面的，就给他加上更丰盈的体面。我们不俊美的肢体就得做更丰盈的俊美，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要了。但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那有缺欠的肢体。二十五节，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换句话说，调和相调这件事是关乎我们怎么顾到身体上所有的肢体，结果呢，是要叫身体不该有分裂，没有分裂。相调呢，叫我们没有分裂，在相调里有这个平衡，有彼此相爱，有调整，有这个调协和，有相顾，叫我们蒙拯救，不会彼此看不起彼此，或是自高。相调拯救我们脱离各种的分裂。相调不只是来在一起有一个美好的时光，相调是在身体的光中，虽然身体有这么多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功用，不同的位置，但是呢不该有分裂，所以我们需要相调。第一重点，相调不仅非常高深，也非常奥秘。我们所说的相调可能非常肤浅，你看见我们就是来在一起就是去喝 Starbucks 喝咖啡，就是相调了。但是呢，这里说相调是不仅是非常高深，甚至是非常奥秘的。为什么奥秘呢？因为你看看你自己的身体，人的身体，我们人的身体，我们有这么多的肢体，这么多的部分，有不同的功用，有不同的重要性。 但是呢，身体却呢自己的这个调整这个协调，当你的脚有这个受伤，整个身体就会去来顾到脚，就会来很柔细的顾到你的脚。这不是照着借着什么安排，而是你身体很奥秘的自然的就会有一种协调，就会有一种相顾，一种平衡。所以呢，相调是高深并且是奥秘的，弟兄姊妹。第二，调和这词的意思是调整，使之和谐，调节并调在一起，还是失去区别。我非常爱这些定义。哦，调整，哦，就好像木匠他要做这个家具，有的木头太长要截短才能来建造一个合适的家具。这里还说到使之和谐，就好像音乐，你有一个乐团，每一个团员拿着他的自己的乐器拉不同的音符，那就很难听。但是大家都愿意调在一起，合在一起，那个音乐就变得非常悦耳动听。这里呢又说到调节，这个词呢是专门说到这个铁匠在造铁的时候呢，钢铁在造钢铁的时候，他们要调节，他们要把这个烧烫的铁要先要放在炉里来烧烫，然后要放到水里来降温，借着这个一下热一下冷来加强这个钢铁的这个品质，这也是一种调节。所以呢，相调就是一种调节。这里呢又说到是调在一起，调在一起，就好像这个有些水果啊，它是两种品种混在一起的，就产生一种合成的水果，调在一起了，叫这个水果更好吃。所以呢，调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很丰富的，它是叫我们丰富的，叫我们更丰富，是甜美的，叫每一件事都成为合适的，这是调和的意思。如果没有调和，我们就会成为很怪异的，我们就不是这么甜美，也不会刚强。第三说，调和的意思是我们总是停下来与别人交通，我们愿意停下来吗？我们能停下来吗？有的时候在教会生活里或在主的工作里，有时候我们有负担做一件事，哦，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非常需要的，我也想做这件事，我能做这件事，但是你不愿意交通。当你交通的时候，你只是要告诉别人，换句话说，你的所谓的交通只是要告诉别人你要做什么，而不是敞开你自己。弟兄，你觉得这事怎么样？我该这么做吗？还是我不该这么做？交通是把你自己向别人敞开，不只是来告诉别人你要做什么。在我们的调和里，我们必须愿意停下来寻求与别人交通，不然呢，我们可能就是只照着我们自己的愿望来做事，或是只是照着外面的需要，照着我们所认为的重要性来做事，却是没有遮盖，没有平衡，就没有祝福了。这个相调啊，是需要我们愿意停下来，把自己向人敞开来交通，与别的肢体交通。第四，若没有与其他一同配搭的圣徒交通，我们就不该做什么，因为交通调整我们，使我们和谐，调节我们，把我们调在一起。我非常爱我们今天唱的那个诗歌，大本诗歌611首，611 那里说到我们，哦，是何等渴望、渴慕灵里的交通。我们如果没有交通，就不可能有真实的相调。但是呢，要有真实的相交通，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这个怪癖，还有我们这个孤僻里面出来。李弟兄在那首诗歌里用的一些词非常的摸着我们，我们很容易啊，就是与人分开，有这个孤僻的自封，我们呢可能就是以自己所做的为满足，但不领悟呢，我们却好像一个城堡，有一个很两面很这个四围很厚的墙保护我们自己，不愿让人来摸我们。这个不是交通，这也不是相调。下一个点说，第五，相调的意思是我们要被别人摸着，也摸着别人。这是第五重点。这并不是说你在肉身上摸别人，而是说到你在你的里面能够有真实的透明的交通。当你看见我有一些短处，我刚说的话有一些短处，我对你说的有短处，你能够在主的爱里能够摸我，能够指出来，哦，李弟兄，你刚才所说的太过了，你不是在那里好像要故意在外面来责怪我、责备我，用着你天然的人来责备我，但是呢是在灵里带着主的爱，你可以摸你别人，你也愿意被人来摸，这是真实的相调。在真实的相调里必须要有这个彼此愿意、彼此敞开，愿意摸别人也被别人摸。不然呢，我们在所谓的我们现今所实行的相调好像是很政治，好像这个我们彼此只说一下好话啊，彼此拍拍肩膀说，哦，你做得好我也做得好，大家都好，但是没有真实的透明的交通。相调的是叫我们能够被别人摸着也摸着别人。这里说到呢，相调意思是第一是经过十字架，第二是凭着那灵行事，第三并且做每件事都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分赐基督。第三跟第四，第三是分赐基督，第四是凡每件事都是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这是一个试验，能够试验我们的相调是不是真实的相调。每一个真实的相调都必须有第一个经过十字架。你来在一起，你去喝奶茶，你去沙滩，你去爬山什么的，那里有没有经过十字架呢？有没有被十字架给钉死呢？有没有经过十字架呢？那里有没有操练灵呢？有没有供应生命呢？有没有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呢？这四个点啊，都是从利未记二章里出来的。那里说到素祭的如何来预备，那里有细面，有油，那里有乳香，还有盐，这四个元素，就素祭的元素，就在这四个点里。让我们看见李弟兄这里所提的四个点，十字架就是由盐来表征，灵呢由油来表征，基督呢是由乳香来表征，他是复活的基督，他的身体呢就是这个饼，啊，这个素祭，这个细面条油的一个做成的一个饼，就是身体。所以在素祭的这个预表里，我们就看见真实的相调是怎么回事。必须有这四个元素，必须有十字架，必须有灵，必须有基督，必须是为着身体的建造。第六，调和不是交际，乃是个别肢体区内的众召会同工们长老们所经历享受并有份于之基督的调和。在这里引经是罗马书16章，那整章就是主在那里问候，在那里推荐 我不知道多少人名在这里被提到，这是非常甜美的。在那一章里，使徒在那里问候这个人，问候那个人，问候这个地方，问候那个地方。那这不只是好像他只是表现一点关心，不，这里是彰显出当时的在身体里的交通，当时的基督身体里的交通的一种光景。这何等美好，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不只是说你怎么样啊，但我们是有一个真，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个关切，我们还是这个香港的教会如何啊，上海的教会如何啊，耶路撒冷教会如何啊，这个那里的圣徒如何啊，我们有这个真实的关切，还不光只是问问个人的情形，不光只是你个人的得失，甚至在16章，罗马书16章的这个问候和推荐里，我们看见满了这种关切，满了这种交通，它是这种相调。第七，为要持守基督宇宙身体独一的一，我们需要调和在一起。圣徒们，为了基督身体能保守在一里，我们需要相调。为着第八，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需要相调。保罗的确是满了这样的负担，当他写信给这个哥罗西，在末了他就嘱咐他们，你们也要叫老底家的教会来读这一封书信，你们也读从这个老底家来的信，就是保罗写给老底家的信，在教会之间没有秘密的，使徒是试图把教会调在一起，叫哥罗西和老底家两个教会调在一起。圣徒们，我们该有更多的相调。我有些担忧，我们如今有成千的教会在全地上，但我们调的不够。即使在南加州，我们有超过50个教会，但是呢，很多教会我们只是就是在那里，好像各自在那里往前，但是呢，我们彼此不够有关切，不够有这个对彼此的感觉，没有相顾的感觉，有的甚至只是十分钟、十五分钟车程，但是我们就不太有这个彼此相顾，我们不太管别的教会如何，只要我们教会好就好。或者是在做工里，有些同工，只要我的工作好就好，我不管别人的工作怎么样。这是为什么当李弟兄来到这个相调这个题目，在1994年在这个相调的实行的时候，他是心里非常沉重，非常沉重。他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相调，何等需要相调。那今天我们这是30年后了，从李弟兄释放这些信息到今天30年后，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件事上有多少往前，有多少往前。我们有了更多的召会，我们有了更多所谓的相调特会，我们有更多所谓的相调聚会，但是呢，我们除非我们真正摸到这个相调的意义，就刚才前面所提的，我们还是呢彼此分开的，我们还是为了自己的工作，为了我们自己的召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只要我自己不错就可以了，我们的自己召会好就好了。圣徒们，我们都是一个饼，我们都是一个饼，一个身体，一个新人，我们需要更多的相调，才能被带到这种的一种领悟里，一种这种知觉里，感觉里。我们不是分开的单个的个体，不是分开的教会，不是分开的区域。感谢主，在已过几十年，主除去了一些的这些拦阻障碍，如今所有的地区都是彼此在学习，都在学习调在一起，能够更多彼此相顾。我们不用害怕我好像是到了别的地盘了，我好像干涉别人的召会了。我很遗憾的说，即使在已过几年，有些同工已经离开我们，不在我们中间，他还强调说你不要再来干涉我的地盘，你不要来管我的召会。那相调在哪里呢？ 哪里有十字架呢？哪里有灵呢？哪里有基督身体的建造呢？所以当李弟兄在1994年释放这个关于香条的实行的时候，他的心是极其沉重的。我们需要更多的香条，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香条。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约翰12章24节和灵前10章17节上半描绘并启示调和的必须与意义。一，约翰12章24节说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籽粒。一粒麦子指基督是神圣的种子，产生许多籽粒，就是接受他的人，使他们成为他许多的肢体，构成他生机的身体。二，基督作为这一粒麦子死了，在复活里结出许多籽粒来。 A， 这许多籽粒要被磨碾并调和成粉而做成一个饼，这饼表征基督的身体。小 B， 我们不该一直做完整的籽粒，我们必须被破碎并被磨碾成细面，使我们能与别人调和成为一饼，这饼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约翰福音12章24节让我们看清楚，很清楚，基督就是那独一的麦粒掉到地里死了，产生许多籽粒，我们就是许多的籽粒，就像那原初的籽粒一样。但是一个籽粒，单个的籽粒是没用的，籽粒呢必须它是为着要产生一个饼才能够为叫人得饱足。但你要成为饼呢，籽粒就必须先被产生，然后被磨碾，然后再被调和，才能被做成一个饼。基督借着他的死，他是那独一的麦粒，他被埋在地里，他就产生了许多籽粒。然后借着他的复活呢，他把这些籽粒都放在一起，调在一起，借着他的复活的生命，他就产生一个饼，在复活里产生一个饼，这就是召会。所以呢，我们如果留在我们这个单个的这个情形光景里啊，分开的光景里，就不会有饼了，就不会有召会了。神的心意不光只是有籽粒有麦粒，他的心意是要有饼，是要有召会，是要有素祭。第二终点，保罗看召会是调成的一个饼，调成的一个身体。这种想法这个呢是灵前十章十七节上那里说到，我看见我们有只有一个饼，我们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受同一个饼。这呢，这里说这个想法乃是取自利未记二章一至十六节里数记的预表。小一，数记的细面每一部分都是由油调和的，这就是香条，这就是香条。细面必须与油调和，这是香条。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来喝奶茶，来喝咖啡，有灵在哪里呢？有灵吗？这个油在哪里呢？细面必须是与油调和，这就是香条。第二，基督的生活和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产生一个总和。召会生活作为团体的素祭，由那些被破碎磨碾并调和的信徒所组成，这是香条的意义。我们需要香条，香条是什么呢？是叫基督的生活和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产生一个总和，这个总和就是召会生活作为团体的素祭。团体的素祭是在利未记二章所说的，是表征，首先是表征单个的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素祭，来供应我们，叫我们得喂养。但他也表征这个团体的扩大的基督，团体的基督也就是召会生活。哦，弟兄姊妹，当我们有香条的时候，召会生活是更多能够喂养我们，喂养人。召会生活是一个团体的素祭，叫神的子民能享受，能得滋养。但呢，要产生这样的一个召会生活， 我们信徒就必须被破碎、被磨碾并调和。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相调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众人都引进基督身体的实际，这是相调的目的。相调的目的不只是我们要来见一些新面孔，认识一些新人，我到一个新地方，一个新教会去拜访，想知道一些新事。相调的目的乃是要把我们众人都引进基督身体的实际。那你能说，那什么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呢？就是教会吗？基督身体的实际是教会，但不只是教会在物质的一面，不只是有这些有一些人来在一起聚会，有这个服事，有功用，不只是这个。当我们说到教会，一个地方教会，我们通常只是指这个外在的一面，就是聚会的一面。那里有各式各样的服事的一面，但是当我们说到基督身体的时候，我们是指这个教会生活里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构成这个教会生活的那个生命。没有那个生命呢，教会或这个生活呢，教会就只是一个空的壳子。在教会里必须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和他的生活。当我们说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不是在提这个基督身体的一些外在的实行。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有外在的实行，在身体生活中有很多外在的需要，但是呢，实际是指那真实的事。就好像我们的这个人呢、啊，我们这里，我这里是一个人，我这六尺高，我有一个头，有个身体，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合适的人，在这里面前有一个人，但这个人，你所看见就是这个人的实际吗？是按照他的穿着吗？是根据他的这个外表吗？他的外表是他的实际吗？那只是一个外壳。这个外壳只是一个外壳，身体只是外壳，但这个人的实际并不是你外面看见的，而是他里面的才是他的实际。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你去参加安息聚会，你那里有个棺材，有一个死的身体躺在那里，同样看起来都是同样的人，有一个头，有个身体，但那个人的，就那个不是一个活的身体了，那是一个死尸。那只是一个尸体。今天呢，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一个尸体吗？是只有这个外面的壳子吗？你有聚会，你有这个安排，还是呢，这里面是有生命的，是叫这个人是一个真实的人。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成千上百的召会在全地。李弟兄在那些信息里，当李弟兄说，当他在主面前祷告，他在思想着全地的情形。当时全地有1300、1500多的召会，都是真实的地方召会，都是合适的召会。但是呢，他问主：“主啊，你满足吗？”他们看起来都不错，都是有个合适的聚会，也都在那里跟随这个新约执事，他们也都在那里进功用。但是主，你满足吗？主在问说，基督身体的实际在哪里呢？这里1500多召会，可能是1500个分开的独立的个体，可能是分开的召会。但主不是要得着分开的召会，主要得着的是一个身体，他要得着是一个饼。所以李弟兄的负担是非常沉重。 他甚至说我没有看见，在当时没有看见有任何看见基督圣体的实际。他看见召会，但他没有看见基督圣体的实际。所以我们需要相调，相调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众人都引进基督身体的实际。好，第一重点，我们必须在作为首序的众地方召会里，使我们能被带进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要为众地方召会赞美主，我爱众地方召会，我爱在众地方召会里，因为是在地方召会里我能够与信徒聚会，我能够与信徒交通，我能进公用，我能服侍，这非常甜美的，我们在召会里非常甜美。但是呢，不要忘记地方召会只是一个手续。地方召会，我跟圣徒们说过非常多次，你不要这个太爱你的地方召会，因为可能明年啊，这个政府规定啊，就要把你这个地方的这个行政给重新划分了，所以你这个就像台北发生的一个一下子几个城市一下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城市了。你非常爱你的地方召会，可能明天就在行政上就不再了，不再是一个召会了。你这个城市就变成与别的城市合并了，变成一个大城市了。但是这个地方的划分可能会改变，城市的划分可能会改变，但身体永远不会改变，身体还在这里。不管你是在这里聚会，你在那里聚会，你在一个小区域，在一个大区域聚会，你还是活在基督身体里。圣徒们，我知道当李弟兄讲这句话的时候，说到地方召会只是手续，有些圣徒啊是非常失望的。有的圣徒甚至觉得被冒犯了。他说啊，什么我们看见了，以前看到的是地方召会的启示。李弟兄，你以前告诉我们是地方召会，是我们是站在这个地方的立场上，直到耶稣再来，我爱是在地方召会里，我爱在我所在的地方与地方弟兄姊妹建造。但你现在跟我说地方召会只是一个手续，目的是基督的身体，目标是基督身体。我们不该把这句会拿这句话呢来轻看地方召会，不该这么做。我们要再说，我们是爱地方召会的，我们为众地方召会都感谢主。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爱的地方召会只是一个手续，只是一个凭借，要把我们带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基督的身体。就好像你要从 A 到 B， 你这两地，你要。B 是你的家 ，A 是你的，你在街上，那你有一辆车，有一个很美好的车，你要开这个车从 A 开到 B， 甲地开到乙地，这个车非常好，你很喜欢这个车，但你到了以后，你不要留在那个车里啊，你不要说，哎呀，这个车太好了，我爱留在这个车里啊，这个车只是一个凭借，把你带到你的目的地，带到你的家里。那个基督身体的实际是我们的目标。当然不是说我们就放弃了地方召会，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地方召会，我们需要地方召会来帮助我们，来训练我们，来预备我们，叫我们能够活在基督的身体里。真的实在说呢，你如果连你当地所在的圣徒都不能调在一起，那你就不要说还要调到与别地的圣徒调在一起了。我知道有些圣徒说，哦，我好喜欢跟同工相调啊，我喜欢跟安德汉的同工相调啊，他们是住在纽约，但他们受不了在他们所住的弟兄之家的弟兄，或者说在纽约的弟兄，他们受不了，但是他们说喜欢跟安德汉的弟兄相调。纽约的召会是在纽约，那是一个手续，但是呢，那个手续是要来帮助你学习怎么被调在一起，在当地你需要在当地被调在，你要与你身旁的弟兄姊妹调在一起，叫你呢才能够。你要先在与当地的能够调在一起，你呢才能预备好能够与其他的全地的圣徒们调在一起。所以你不要想说，哦，因为我们说地方召会是手续，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地方召会，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样，没这回事。反而呢，我们是强调是说我们要注重我们这个手续，我们如今现今要注重这个手续，但不要紧守着不放， 这只是一个凭借，要把你带到那个目标。第二，主恢复的最高峰，那真正实际真实完成神经轮的，不是叫神以有形的做法产生许多地方召会，乃是让神产生生机的身体做他的生机体。主的恢复就像一座山一样，我们一直在爬这座山，从这个山脚如今已经要爬到了这个山顶了。我们不是说一夜之间就到山顶的，我们在这里一路这样子往前，至少在我们中间已过这100年，我们如今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峰。主需要这个高峰。当我们在山脚的时候，我们是得救了，我们进到地方召会，我们享受地方召会生活，但是呢，我们只是在山脚下。但当我们慢慢往上爬，借着执事的帮助，我们就看见主的需要，不光只是要众地方召会，不只是要各地的会众信徒来在一起享受甜美的召会生活，主渴望的呢是要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今天借着主的怜悯，我们是在这个高峰上，是在神行动中的高峰。我们知道神心头的愿望是什么，他渴望的不只是要有成千上万的召会，虽然我们是需要召会，但是地方召会乃是为着叫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能叫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三重点，众地方召会不是神永远经纶的目标，乃是神达到他经纶目标建造基督的身体的手续。第一，众召会乃是把我们带进基督身体的手续。第二，众召会是身体，但众召会也许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所以你看见了吗？如保罗所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的，是的。但是呢，但你不要说哦，你如果在召会里，你就一定在身体里。不是的，在地位上是的，地位上是的。但是呢，在实际上，你如果没有经历基督，没有经历他的死，他的复活，你只是留在你的这个外壳，你的这个自封里、孤僻里，你只是在一个地方，但是你是分开的，一种分开的方式留在一个地方，你就不在那个身体的实际里。第四重点是非常重要了，主急切的需要基督身体的实际在众地方召会出现，除非这个身体的实际有相当的出现，否则主耶稣不会回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点，我们必须领悟这个点。除非这个身体的实际有相当的出现，否则主耶稣不会回来。我们是有许多的召会，即使在我们中间是有成千的召会，都是四散在全地的，都是真实的地方召会，但是呢，主耶稣今天还不能回来，他要等到直到这个身体有一个实际有相当的出现，要有相当的出现。所以呢，我们需要进入更深的进入这个实际到底是什么，这个基督身体实际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怎么进入这个基督身体实际的经历。我们需要第四大点，神经轮的最高峰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神的经轮是有高峰的，是有一个最高峰的。神的经纶包含他成为人，神成为人，使人成为神，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美好的过程，但所有的过程都是有一个目标的，那个目标 那个目的地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一重点，我们这里下面三个重点都很重要。第一，我们相调的意义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现在我们应该是看见了，我们来看这个相调，是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个相调最深的意义了。前面我说过，相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那这里呢，我们现在要来一个更深的一面呢，是说相调，事实上相调的意义就是，相调的意义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在我们的相调里，我们什么调在一起，不是那种社交的调，而是真的有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每件事都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分赐基督。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有那种相调的时候，那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那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了。第一，这实际乃是一般蒙神救赎的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被做成神。我们在已过几篇信息都看见这个了，神经纶的目标是叫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能成为神。这一般人呢，他们是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他们不是单个的，不是独立的，他们是乃是团体的，这样的一般的神人，人神来在一起，一起生活，有一个教会生活，这个他们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了。第二，他们所过的生活不是凭自己，乃是凭另一个生命，这生命就是三一神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进入他们里面，并且以他们做他的住处，他的居所。你是一个神人吗？你不只是一个人，不只是平安点得救，被宝血洗净。你是一个神人，你是由神而生，你是一个被神重生的人，你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今天晚上我们聚在一起，不只是一些蒙救赎的人，我们乃是神人的聚集。我们过生活不是凭自己，乃是凭另一个生命，神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面，这就是三一神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进到我们里面，以我们做他的住处，他如今住在我们里面，他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安家。你知道在相调的关于相调实行这本书里面，那里有一个最后的一章，那里说到基督身体的实际，那是后来李弟兄又分开给的一篇信息，那是他家里的一次的交通，只是给跟一小群的同工们的交通，他当时还是非常有负担，关于相调为了基督身体的实际这件事，在那最后一篇信息里，他非常讲到一个非常简单却是有非常深奥的事，是我们可能都会忽略的，就是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圣徒们，我们不光是有神的生命，我们有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安家，在我们里面建造他的居所。我们是用牧草禾秸来用我们天然的生命来建造神的居所吗？是用一些属地的材料吗？我们过基督徒生活，我们是神人，我们如今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是内住在我们里面，他是在我们里面安排住处。我们不该只用我们天然的热心、天然的体力、能力来为主做一些事， 那是主不称许的，那会有火来试炼的。他是在我们里面安家，是用金银宝石在我们里面安家。所以呢，我们要让他在我们里面安家。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很重要。那里说到，我们需要父神加强我们到我们里面的人里，只是借着他的灵，叫基督能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每天呢，我们都必须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能够成为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这样的一般人，他们是让基督内住在他们里面，并且在他们里面安家，住在他们里面。第二重点，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被成全之神人所过的团体生活，他们是真正的人。这里说的是一个团体生活，不是单个的生活，是团体的生活。他们是真正的人，但呢，他们不凭自己的生命，乃凭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命而活。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神的属性，借着他们的美德彰显出来。我相信你在我们已过的特会训练已经看过很多次这一句话，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个点。这里说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一个团体的生活，不是所谓的这个弟兄之家、姊妹之家，而是说是一种与众圣徒一起的一种团体生活。是，但是谁活呢？是被成全之神人所过的生活。已过我好长一段时间，我在想什么是被成全的神人，什么叫做被成全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被成全，但呢，我们的领会可能只是比较外在的，被改正、被调整，所以叫我能够比较好像更合适一点，就所谓的被成全了。但是在李弟兄的定义里，说到被成全的神人是非常专特的。这里说他们是真正的人，但他们不凭自己的生命，乃凭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是三一神的生命而活。所以呢，被成全不只是好像你就不会犯错了，你就是在你的行为上没有瑕疵了，不，乃是呢，你有另一个生命，凭着另一个生命，让另一个生命在里面活出来。在马太福音五章第四十八节，主耶稣说：“你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渴望我们要完全，但完全不是说你就在行为上没有错、没有犯错。那是我们的观念，我们以为完全就是说这个，这是雅各呢，使徒雅各可能也是这个观念，他所谓的基督徒完全。好像是这样，好像就是要很宗教、很合正、很正确的。但是呢，按照马太福音五章，按照那上下文，在四十四节、四十五节那里说，你们呢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然后呢，他说你们就能做你们诸天之上父的儿子，因为他叫他的日头上升，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是爱所有的人，然后呢，四十八节就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里的完全，所谓的完全，不是这个外面行为上的完全，而是说在父的爱里的完全，也就是父神的内在的素质，主神的内在的所事里，在这个点上。所以所谓的完全，像天父完全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让神的所事能够被做到我们里面。我们是父的种子，我们不是一些宗教徒在那里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宗教的生活。我们需要被成全，让父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从我们里面活出来。 不光耶稣说到完全，使徒保罗、雅各、约翰都说到完全，都说到完全。在哥林多后书十三节，他说我何时我们软弱，你们有能力，我们就喜乐了。我们还祈求一件事，就是你们被成全。零后十三章九节，零后十三章十一节说，末了弟兄们要喜乐，要被成全，要受安慰，要思念相同的事，要和睦。如此，那爱与和平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但在那些经节以前呢，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基督是在你里面吗？你要验证自己，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试验的。圣徒们，基督在你里面吗？这是三章五节。既然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是经不起试验的。那而且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被成全。我们的成全被成全乃是借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不是借着我们改良改进我们的行为。彼得也说到成全，在彼前五章十节，他说那全班恩典的神要在你战胜苦难之后，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根基。所以这里说的成全，不是借着你的努力，借着你的工作，乃是借着神的恩典。使徒保罗也说到成全，在约一第四章第十七到十八节，他说在此呢，爱在我们便得了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哦，当我读到这个点的时候，我非常受激励，也被这个摸着。哦，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当神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在耶稣基督这个人位里，他过了一种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正常人、平常人的生活。但是呢，他呢，却是那第一位神人，他有神在他里面。他的一生33年半，人性生活，他活出的就是神，他说的就是神的话，他做的就是神的功，他寻求的就是神的荣，父的荣耀，他行了父的旨意，他是那第一位神人，他是一个平常的人，看起来像是平常人，但在他里面就是神自己。他没有凭他的人的生命而活，而是凭父的在他里面的生命而活。那个生命，那个生活，就是不凭自己的人的生命，而凭神圣生命而活，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榜样，一个原型，就是这个第一个神人生活的原型，一个模型。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说到，我们学基督如这个实际在耶稣上是实际者，就是讲到这个生活。主耶稣在地上过一个人的生活，是不凭着人的生命而活，而是凭着父在他里面的生命而活。他就是那个实际，他就是那个实际，那个实际，实际者就在，也在我们里面被复制，所以叫我们能够像他那样，正如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我们需要被成全，成为被成全的神人，让神的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让神的恩典的工作能够在我们里面执行，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像耶稣一样的生活，能够做他的复制，做他的翻版。好，小一，神的生命带着其一切的属性，从这神人耶稣里面活出来，彰显为这神人的美德。原来呢，这个生命，第二，这生命原先只是在个人的耶稣里，现今正在复制于许多蒙了救赎和重生，里面有神圣生命的信徒身上。第三，得成全的神人，就是借着不断操练，弃绝己，凭另一个生命，基督复活的生命活着，而得以成熟的人。这里就是一个定义了，成全的定义，这就是被成全的 定义，就是要在生命上成熟，这是借着不断操练弃绝己，凭另一个生命，就是基督父生命而活。第三终点，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蒙重生、被变化、被磨成、得荣耀的三部分神人，在基督的复活里与三一神在永远连结里调和的生活。当我们出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被带到了一个生机的连结里，与主连结里。我们不光只是得救，不光只是被宝血洗净在外在的一面，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被带到了一个与主生机的连结里。在这个生机的连结乃是在我们的灵里。灵前六章十七节说，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就什么？就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是在灵里我们有这个与主连结，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永远的连结里，这是与三一神的连结。我们是三部分的人，我们是被蒙重生，我们是被经过圣别，我们被变化、被磨成，要得荣耀。我们呢，就能够生机的与三一神在我们的灵里与他有这样的一个连结。你的灵如何呢，弟兄姊妹？我们在灵里是与神连结，我们的灵不再只是人的灵，我们的灵里有神的灵，与我们的灵、人的灵相连结、相调和。这就是调和发生的所在，这个调和还在发生。第一，这调和乃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而磨成基督之死的团体生活。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保罗说，我们很熟悉，他说，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腓立比书让我们看见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这 是团体的一面，也看见是 要为着福音而有的交通，推广福音而有的交通。腓立比书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来经历、来享受基督，是一种团体的方式来想经历、享受，并且呢，能够带进一个为着推广福音而有的交通。那保罗在这里呢，就看见，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磨成基督的死，我们要借着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这些许多的麦粒、许多籽粒就需要被磨碾，要调和，要成为一个饼。首先是一个面团，一个麦粒先是变成被调在一起，变成一个面团。然后就像个姊妹，你在做饼，你要把它放在一个盘子里、铁盘里，可能这个形状可能是像兔子还是像什么，你把它放在这个模子里，然后就放在烤炉里，然后就烤出了一个兔子的蛋糕，还是一个桃子的蛋糕的饼。但是这个模子呢，就是基督的死。我们今天这些麦粒呢，都已经被调在一起，被放在了这个基督的死的模子里。我们都已经被放在这个模子里，我们是在这个模子里被调在一起，我们都在基督的死的模子里调和。所有的学员们，你们都在基督死的模子里，你一面是在训练里，一面你事实上是在基督死的模子里，与你的室友、你的队友，你们觉得好像很挤啊，好像常常彼此碰触，但你们事实上是被磨成，正在被磨成的过程中，要磨成基督的死。这个不是凭着你的努力，不是凭着你的定义，乃是凭着基督复活的生命。在这里呢，我们呢就在经历一种调和，是用团体的方式来经历一种调和。二，这种调和的生活乃是在基督的复活里，而这复活的实际就是那灵，就是那灵。这个灵呢，就是我们被带到与神连结的那个灵里，这个灵也就是复活的实际，这个灵也就是我们调和生活的所在。这个复活将终极完成的三神分赐给信徒，并将那胜过死的生命释放到信徒里面。 比如说有一个弟兄之家，有七个弟兄，来自七个不同国家，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德国人，有法国人，有英国人，来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告诉你啊，如果呢他们没有那灵啊，那天天就有这个爆炸了。但这七个神人如果每天呢是来到主面前呼求主名，哦，操练他们的灵，来读主的话，享受主，在他们的灵里操练那个调和，在那个生机的连接里与主调和，他们就被磨成了这个基督的死，也就经历基督的复活的基督的复活。所以虽然有这么多国籍，这么不同的性情，但是呢他们都能够被磨成基督的死。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主的会幕里，这里有这么多的国籍，这么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背景文化，但主呢不是要得这个这么多好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文化，主要的是一个身体，主要的是一个新人，这个他要得着的是他身体的实际。这唯一的路呢，就是要我们这团体的来凭着这个有这种调和的生活，凭着基督复活的生命有这种调和的生活。第三，被成全之神人所过这团体调和的生活，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做神的扩增并彰显，直到永远。第四，让我们一起读。被成全之神人所过的这种团体生活，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要结束这时代，就是召会时代，且要把基督带回来，在国度时代与这些神人一同取得具有并治理这地。你相信这个吗？我相信这个。这样的团体成全之神人所过的团体生活，要把基督带回来，要结束这个时代，要带进国度的时代。好，我们现在两两祷告半分钟，然后Bob弟兄告诉我们要怎么做。